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宣教士的心啊。你们都知道宣教士是什么人吗？啊，正道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啊1到12节啊。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1到12节啊。首先在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宣教士的生活令人向往吗？啊，在座的认为宣教士的生活令人向往的，请举手来。有谁认为宣教士是令人向往的？啊，哎，有一个啊 ，OK， 好，太好了啊，对，前几年哈、啊，那个有一个知名的华人的那个海外的宣教机构啊，我就不说是哪个，但他做了一个片子，其实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那个片子的片头有出来过。啊，就是那个片子名字就叫宣教士，一个纪录片哈、啊。它讲述的是近代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宣教的感人故事哈、啊。我真的盼望如果有一天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片子，非常非常感人哈、啊。我就记得在那个纪录片的片头的地方非常震撼，一排一排的宣教士的照片啊，因为那些宣教士已经过世了对吧，只剩下照片，一排排的照片这样出来，就感觉好像是一支精锐的军队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行军打仗，就精锐的军队排山倒海开赴战场那种感觉哈。所以当我们一想到宣教士，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了解宣教士的话，你会热血沸腾对不对？因为你就会想到他们跋山涉水，然后他们去很远偏远的地方啊，他们去宣扬福音。你一想到宣教士，你就另外一个场景是啊，在那个喧闹的都市，然后在某一个小角落里面，他们站在讲台上，然后下面有一群人在讲道布道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好像有点像今天这个场景哈、啊、OK， 所以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叫什么知道吗？啊，不是叫短宣。短宣是什么意思啊？叫短程宣教。什么叫短程宣教？就是我们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也常常宣教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然后过一过宣教士生活对吧，然后去过的人回来以后都觉得哇，那种生活真的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今天其实不是讲宣教士的生活到底有多好，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宣教士的生活其实另外有一方面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想说宣教士啊、哦、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不敢做宣教士。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宣教士要经历许多的患难跟痛苦，是不是啊？那个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是一个英国人，他来到中国，然后他的妻子孩子都葬在长江边啊，他为了宣教就他整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所以宣教士往往要告别亲人，离开故土，去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然后呢适应完全不同的这个文化和生活。我记得以前我第一个接触的宣教士是个老外。这个老外到中国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吃不了辣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楼下呢，他住的房子他楼下只有湖南菜所以他只能去吃那个东西啊。那个后来他跟我说啊，我现在也能吃辣的哈。 OK， 所以你看宣教士其实很辛苦啊，他要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哈，而且他们的服侍也很辛苦。宣教士往往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的，他们不断的传福音，他们因为他们面对的人心都是还没信主，就是比较刚硬的人心对不对？那你要把一个刚硬的人心要转变成一个柔软的心，那这个功夫是很大的哈。而且有的时候他们还经常遭到逼迫对不对，你去到一些拜偶像的一些地方，然后说诶，你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会遭到逼迫，身体受损伤，可能心灵也要受煎熬。所以纵观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宣教士的付出是难以想象。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宣教士的生活挺浪漫，但是不敢去做。OK， 好，那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来了啊，什么样？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愿意去做宣教士啊？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愿意去做宣教士？知道吗？被神呼召的人，很好。还有呢？啊？
有使命的。
有使命的。什么？
说将身和心献给主的人。
哦，将身心献给主的人。哦，对对，好，你们答案都接近我的答案了啊。OK， 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一个真正愿意去做宣教士的人，他应该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或者更准确的说，以耶稣基督的，他有耶稣基督的宣教心，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要补充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士是谁？是谁吗？有谁知道？
耶稣。
哎，哎，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其实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宣教士。你看他从天上到地上，他来干嘛的？他是跨文化宣教，对不对？他从天国的文化进入一个罪恶的世界的文化来宣教，所以耶稣其实是个世上最伟大的宣教士。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是以宣教士的口吻向他的以色列百姓呼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就宣教士，这完全就是宣教士的口吻啊。OK，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了耶稣的宣教心，那他应该就是一个合格的宣教士，因为他可以去效法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啊。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那个你今天弟兄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啊？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讲道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讲了一颗宣教士的心。你们想知道一个宣教士他是什么样的心吗？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在地上的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理应有这样的宣教士的心，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的心是怎样的哈。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啊，你们有圣经可以自己去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一到十二节哈。好，请听神的话语，我先读给大家听。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我读到这儿以后，大概大家就全懵了哈，这是在讲什么？哦，我告诉大家哈，我们讲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哈，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已经讲了大半了，对吧？这是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对吧？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有个习惯啊，他写信的时候，他最后总是会拉家常，知道吗？所以我们读的就是保罗拉家常这部分。那个拉家常是引号啊，其实是保罗的事工报告，就是保罗他这个宣教士他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呢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要去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读了，很多人读了老半天说，哇，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跟我有关系吗？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通过这段保罗的事工报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宣教的心是怎样的心啊。其实今天我跟大家说，今天教会有一个敬拜当中有一个环节叫家事报告，对吧？家事报告就是报告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这个报告有必要吗？有没有必要？哎，有必要的。为什么？家事报告，你看保罗的这个家事报告其实也写在圣经里，对不对？为什么写在圣经里啊？为什么？这个圣经为什么把这些很繁琐的这些两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写在里面？为什么？我问大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上帝牧养我们的方法。上帝可以用别人的这个教会的报告来教导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当中能够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保罗一颗宣教士的心。你们仔细看哈，其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宣教士，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肠？这个心肠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好，首先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啊，我首先把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哈。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当中看到一个中心思想，宣教士的心啊，是对主的忠心，对福音的热心和对弟兄的爱心。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到第四节啊，如果你自己回去查经你就知道，第一到第四节是讲对主的忠心，第二段是对福音的热心啊，五到九节，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对弟兄的爱心啊，十到十二节哈。好，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吗？因为大家会说哇，这个东西我怎么没看出来？好，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哈。我们知道宣教士是要为自己募款的，对不对？宣教士怎么养活自己啊？哎，他要去各个教会募款。哎呀，我今天要出去宣教了，那个如果大家有感动，这你们教会支持我1000块钱可以吗？大概是这样的哈。那么保罗有没有为自己捐款呢？我们发现其实很有意思，保罗这个宣教士他不是为自己捐款，他是为教会为穷人捐款的。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第16章的1到4节，就是第一段哈。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论到为圣徒捐钱啊，这个圣徒不是指他自己啊，读下去你就知道是谁了。我从前是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如此行。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我等会解释一下啊，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谁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你们可以跟我同去哈。那么这段话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保罗在讲一个关于捐款的事情，明白吧？保罗告诉那保罗的对象是哥林多人，对不对？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要准备好一笔捐款，那这个捐款准备好以后呢，等他来的时候赶紧收齐了，然后呢找合适的人啊，那个送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对不对？那么这里我稍微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否则你读的会很闷哈，不知道这里讲什么。当时呢耶路撒冷是众教会的有点像母会的性质，就是一开始这个基督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对不对？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以后呢，后来受逼迫，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就走出去，然后在其他地方就建立教会。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犹太人的逼迫受得特别厉害，因为他离犹太的这个宗教中心特别近，对不对？所以受逼迫特别厉害。那个你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里面这个雅各就是他那个领袖被杀死，被石头打死都有的。那么这种逼迫呢，犹太人对基督徒的逼迫呢，不光是带来生命危险，也带来贫穷。就是当时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住在耶路撒冷，你要做生意，如果有犹太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会把你赶出会堂，跟你隔绝，然后不让你做生意，甚至把你赶出城去哈。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因此就失去了谋生手段，然后呢越来越穷，对不对？那穷了以后怎么样？那当时还发生了不时发生好几次的饥荒哈。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非常的贫穷，吃都吃不饱。这时候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听到，哎呀，我们的母会，对吧？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么穷苦，他们就很甘心乐意去奉献他们的金钱给到耶路撒冷哈。那么保罗呢特别热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保罗在信主以前他是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他把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抓起来，对不对？后来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光照了，就信了主哈。所以他特别热心，所以他在各个教会让大家去捐款来捐给耶路撒冷哈。那么为什么说保罗在这件事情特别对主的有忠心呢？因为你们来看哈，保罗怎么说的？他说第二节哈，你们看，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意思是说，我不是因为你们哥林多教会很有钱才让你们捐款了，对不对？我吩咐了众教会都是这个样子。意思是保罗是说，哎，不是因为，当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很有钱，因为哥林多那个城市哈，我以前在那个另外的地方曾经讲过，就哥林多这个城市其实非常富足的，有点像今天的深圳啊。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才让他们捐款，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或者家庭受了穷困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要不要去帮助他们？ 要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旨意哈，在旧约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了。我给大家读一个旧约的经文，在生命记第15章14节哈，就有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哈。你要从羊群禾场酒榨当中多多的给他，他指的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就需要帮助的人，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帮助教会里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是出于什么？不是一时冲动，对不对？不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干嘛？他其实在遵循上帝的旨意啊，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明白了吗？啊，好，保罗对主的忠心还不只是表现在他在对律法的遵循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他的态度也是很忠心的。怎么态度很忠心呢？我们来看哈，我们首先要讲保罗是什么人。他是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哈，这个使徒是很有权柄的。有一次那个彼得，他是个使徒，对不对？有个人叫亚拿尼亚，在他面前骗他，结果这个亚拿尼亚骗了彼得以后，马上扑倒地了，因为彼得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保罗也是有权柄的人哈，但是他对弟兄姐妹的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卑啊。我们不信我们来看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哈。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星期天啊，有人认为是星期一，不是啊，就七日 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天啊，就是今天啊，指的是主日。主日呢，当时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有这种十一奉献的做法，就是拿那个奉献袋，然后大家来收钱啊。那么保罗为什么不要让哥林多人献凑呢？你看他在说，哎，你们不要献凑，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来了以后奉献袋传过来了，哦，赶紧把钱套出来奉献给教会。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为什么？这样有点像强迫的意思，是不是啊？奉献袋传到你这里，你一看周围的人都奉献了，我不好意思，我也从口袋里掏点钱出来放在里面，这是强迫的，对不对？不好意思，对不对？啊，用这种什么社交的压力给你啊。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奉献的，告诉大家啊，基督徒是怎么奉献的？叫甘心乐意。今天你甘心乐意你才奉献，你不是因为别人奉献袋拿到你面前以后，你说哎呀不好意思，隔壁人都奉献我的，我要奉献，不是的，就是你想好了，我今天确实要奉献给神，因为神对我家特别好，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自动自觉的会拿钱要奉献给教会，但奉献给教会主要是用在天国的事工上面，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保罗他虽然大有权柄，但是他从来不会逼大家奉献，看到没有？他说哎，你们啊回去好好祷告，个人按照自己的进项，就是收入抽出来，就是把收入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有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那个圣殿，抽出来留着，然后奉献教会，是出于你们甘心乐意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大有权柄的保罗很谦卑的跟他们说，你们凡事要甘心乐意，是吧？这个保罗是不是很忠心？因为主耶稣也是同样的谦卑，对不对？而且还有哈，我们再往下看也是这样的。保罗继续说，及至我来到，你们仔细品味哈，及至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啊。就是他要找人收集这个款项，然后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那么保罗，哎，你是教会领袖，你是使徒，你就派遣一个人嘛，哎，这个弟兄，哎，我觉得你不错，长得挺好的，你把大家的钱收起来送到那里去，我有这个权柄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的灵命状况很好，对不对？可是你看保罗怎么做的？没有。保罗说你们写信举荐谁，然后呢他也没有不管哦，我就打发他们，哎，大家举荐这位弟兄，好，我在他头上按立，哎，主啊，我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去送钱。所以你看哦，这个保罗做事哦，非常非常照顾弟兄姐妹的感情，对不对？他非常的知道圣徒相通的原则，他没有强迫大家，看到没有？也没有独行其事，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呢？对不对？大有权柄，直截了当的讲出真理，却非常的谦卑，你们看到没有？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个事情上是对主忠心的，他不仅积极主动的使用他的权柄吩咐各个地方的教会捐款，因为这是上帝的律法，同时他又不使用他的权柄，而是以谦卑的态度完成这件事，这也是这个对主的忠心，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成为谦卑的人，是吧？他也没有懒惰，对不对？不履行他的使徒职责，他懒惰的话，哎呀，算了，捐款跟我什么事儿？他也没有滥用神的权柄，对不对？对不对？哎，我是使徒，你们都得听我的，对不对？他也没有，他怎么样？又谦卑又尽责，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对主忠心的，明白了吧？啊，那么请问保罗为什么这么忠心啊？他怎么会变这么忠心啊？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内容哈。保罗的忠心，保罗是基督徒，保罗是使徒，对不对？保罗的忠心来自于一个人，主耶稣基督。我们想想看，耶稣基督是不是个忠心的人？耶稣是不是忠心的人？哎呀，我告诉大家，你一想到耶稣基督，你一定会说他是个忠心的人。为什么？我们知道今天基督教的整个的十字架救恩是在永恒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商定好的，这个叫救赎之约，对不对？商定好以后，过了千百年以后，耶稣基督来2000年以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他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下来，他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被钉十字架，他非常的忠心，他在地上的生活非常忠心，他是无罪的羔羊。记得有一次他被拆到旷野里面，记得吗？禁食，对不对？他在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禁食40天，魔鬼来了，魔鬼就不断的挑动他，不断的引诱他，但是主耶稣每一次引诱了3次，主耶稣每一次都用神的话挡回去，非常忠心。魔鬼说，哎，你可以把那个，你不是饿吗？饿了40天了，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吃掉，把石头变成馒头。主耶稣说不要，我再饿我要听神的话语。所以你看这个主很忠心，以至于他可以成为无罪的羔羊，对不对？如果他不忠心，他能够成为无罪的羔羊吗？对不对？十字架也是一样的，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个祷告，他说，父啊，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然后呢，同时呢，他这个汗啊，这个滴下来，叫血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主耶稣完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刑罚，以前是波斯人发明的，发明了这个刑罚以后呢，罗马人就给他改进了，改进到一个就是他调那个十字架的高度和位置，以至于这个十字架是最残忍的刑罚，这个人是整个器官衰竭死掉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那一天，他完全知道第二天他要经历什么，这时候也许你就受不了，但是耶稣基督忠心至死，看了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忠心其实是从他的主来的，对不对？耶稣基督为了完成，忠心的完成天父的旨意，他受尽屈辱，以谦卑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死去，完成了伟大的救赎。阿们，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宣教士的心是要对主忠心的，对不对？是吧？你看到没有？保罗就是个例子嘛。你知道对主不忠心会发生什么事吗？我告诉大家，对主不忠心的人很难做宣教士。为什么呢？当一个宣教士啊被派到一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是很陌生的地方，他会经历许多的试探，就跟主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一样，他会经历许多的痛苦挣扎，他会损失很多钱，他会被人骗，对不对？坑蒙拐骗，他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颗对主的忠心啊，他很快就跌倒了。我凭什么呀？我干什么呀？我来到这个地方这么受苦啊，对不对？所以宣教士是需要有对主的忠心的。那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啊，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要防止一种不好的事情，就是叫雇工心态。什么叫雇工心态呢？啊，我们今天聘用一个牧师，然后呢聘用一个牧师，然后这个牧师为我们干一些活，然后呢我们付他点工资啊，这叫雇工。雇工心态有什么不好呢？雇工是拿钱干活的，对不对啊？你公司里面雇个人拿钱干活嘛，对不对？我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是雇工是吧？你们都是雇工，拿钱干活，对吧？啊，但是拿钱干活能做宣教士吗？很难。为什么？因为太难了，你知道吗？你拿钱干活没钱啊，宣教士哪有钱啊？ 对不对？捐教室募款以后，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这个合场上的，对不对？合场上这些人有需要，他会不停的用出去。所以呢，那个没有什么好处，请问谁做宣教师？所以故宫心态是一定做不了宣教师。麻烦一来，故宫明哲保身；艰苦的环境一来，故宫逃跑的速度比别人还快，对不对？公司倒闭了，你赶紧回家了啊！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讲这一段其实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做宣教师的话，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了：你对主忠心吗？啊，我给大家几节经文好吗？啊，提醒大家哈，保罗曾对提摩太这样说啊，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感谢那位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认为主耶稣就是主，认为他是有忠心的哈。还有一节经文，他说：“有求于管家的事，要他忠心。”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都是教会的管家，对不对啊？管理天国的产业要有忠心。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节也这样说，他说他们要与羔羊征战，他们指的就是最后要进入天堂的基督徒，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备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就是最后谁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是有忠心的人，明白吗？啊，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今天主呼召我们到地上成为他荣耀的宣教士。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传福音是吧？ OK， 那要不要有忠心？所以请问大家，你的忠心怎么样，到哪个程度？好，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宣教士不仅要有忠心啊，还要有对福音的极大的热心。我讲到热心，你们知道什么叫热心吗？啊，好，等会儿来讲哈。那你说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段经文，哪里可以看出保罗有极大的热心呢？哎，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啊，就是一个对福音有极大热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行程很匆忙，你知道吗？匆匆忙忙的行程。不信你来看哈，你看他的行程很匆忙。我们来看16章5到6节好吧，圣经16章5到6节好。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要到你那里，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又或者也过冬，是吧？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这个话呢，就好像保罗在讲他要干什么。但是你没有发现保罗这两句话讲了好多事，好多事情啊。首先保罗说他要经过马其顿去哥林多，那我这边补一下那个背景哈。马其顿跟哥林多是挨着的，哥林多在希腊啊，那个叫波罗奔尼撒半岛，马其顿在那上面。请问保罗干嘛经过马其顿去哥林多？顺路嘛，对不对？保罗没有时间单独去马其顿，保罗没有时间单独去哥林多，为什么？他太忙了，他只能够顺路看看大家。我自己是很有体会的啊。我们最近这个圣餐，每个小组都有圣餐，我们都是非常顺路去的哈。所以保罗这个行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时间特别的紧，他特别的有效利用时间啊。好，第二点，第二件事情，保罗说，哎。他说他可能跟哥林多人同住一段时间，你看这里说或者，对吧？你看是不是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后面还有个或者，或者也过冬。哎，保罗啊，你这个办事儿好像不太靠谱啊，你怎么都是或者或者，你到底来不来？保罗说我不确定啊。为什么不确定啊？为什么不确定？因为保罗的行程不能确定。我们如果做过项目管理你就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项目管理的，做项目管理就知道，有些事情你不能够马上定好日期的，对不对？因为变数太大了。所以呢，保罗太忙了，匆忙的行程，所以呢，他不能确定了。那么接下来这句话更让我们感到保罗行程的匆忙哈。保罗说：“哎，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送行。”保罗，你往哪里去啊？保罗说：“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对不对？为什么保罗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保罗只知道他要去马其顿，然后要经过那个哥林多，后面事他啥不知道。为什么啊？传福音的保罗哪里有福音的需要他就往哪里去，对不对？这个人对福音是非常热心的，所以他的行程是灵活的，以至于他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来传福音。大家明白吗？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需要哈。 好，我们去接下来再往下看，我们更看见他是个为福音很热心的人哈。保罗说等一下，我现在不能去哥林多，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为那个福音热心哈。为什么呢？哎，你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其实是那个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对不对？对吧，哥林多书特别长，因为问题特别多，保罗最好亲自去一趟，他自己也是想的亲自去一趟，可是他说哎，我现在不能去啊，哎，你们教会问题这么大你都不能来啊，是不是？哎，牧师啊，我们教会问题那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来啊？保罗说不能来。为什么？我再看他为什么不能去啊。16:7-9，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他要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人也多。这个保罗讲话真的是令人费解啊。保罗在写我告诉大家一下哈，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在哪儿知道吗？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在爱琴海的对面，哥林多的对面，哥林多在爱琴海的西面，以弗所在爱琴海的东面哈，大概是这样的。那保罗在以弗所干嘛呢？他说有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给他打开，这个门是什么门啊？叫什么？传福音的门，对不对？哎，你们去看使徒行传第19章，使徒行传第19章也记载，保罗那个时候在以弗所花了2年时间，把以弗所地区小亚细亚犹太人希腊人都让我们听见了主的道，使徒行传19:10记载的。所以保罗为什么留在以弗所，他不去哥林多，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问题多多的哥林多他为什么不去？因为他为福音大发热心，看到没有？他认为以弗所的人能够听闻福音比哥林多教会要更重要。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派了提摩太去那个哥林多教会送信，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是不是一个善于抓住福音奇迹的人啊，对不对？他用敏锐的眼光一看，哎呀，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就好像秋天麦子熟了，可以收割了，对不对？大发热心。如果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我刚才引用的是《使徒行传》19:10，对吧？你去看第9节，你看保罗在那干嘛？保罗在那里，他说在一个叫推拉奴的学房里面，啊，天天跟人家辩论福音，看到没有啊？而且以弗所那个使徒行传第19章还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遇到了非常大的敌对，如果你对那章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有个人叫迪米丢，是个银匠，对不对？啊，他在以弗所干嘛的？他在以弗所是一个做那种偶像的人，对吧？银的偶像。结果保罗传福音传到什么程度？传到他的这个银匠生意不好，就是保罗传福音，你们都不要信那个偶像，都信真神哈。结果呢买偶像的人少了，你知道吗？就是今天去买那个关公的人少了。保罗在那个以弗所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保罗在深圳，然后呢在深圳传福音，传完以后，这个关公没人买了，观音也没人买了，大家都挂了个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做观音的做关公的人就恼火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谋害保罗。所以你们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19章，你就发现保罗受了非常大的敌对，但是请问有没有影响到保罗？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传福音的心，看到没有啊？好，所以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的传福音的热心从哪里来？标准答案是吧OK， 对，从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效法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哎，耶稣基督对传福音是不是很热心？是吗？你怎么知道？举个例子。
他走遍各城各乡。
哎呀，对，他在加利利走遍各城各乡，是不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没有停过啊，是不是啊？对吧？他不是坐在那里等着大家上门来，他是走遍各城各乡，挨家敲门，哎，要信福音嘛，要信福音嘛，对，到各个会堂去哈，对。所以你看，我给大家引用一些经文，在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39:25哈，主耶和华如是说：我要使雅各 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要为我的圣名大发热心。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主的热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啊。所以主耶稣为拯救我们的罪大发热心，他离开荣耀的天庭，降生卑微的马槽，然后他摘去荣耀的冠冕，他以前就是王嘛，摘取荣耀冠冕，穿上粗布衣服，对不对？最后戴上荆棘的冠冕，吃最简单的食物，在加利利马不停蹄，最后还要赶赴耶路撒冷赴死，对吗？对不对？是吧？十字架更代表他的热心啊。我问大家哈，耶稣是不是叫复活的主啊？生命的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生命的主怎么死的？哎，他不是生命的主吗？生命的主怎么死？奇妙吗？生命的主可以为我们罪人而死，他怎么会死啊？他主动把生命舍去，生命的主主动把生命舍去，将来好再取回来。如果他不是为福音大发热心，请问这个人怎么会做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所以保罗的对福音的热心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主来，没有人能够超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问大家哈，宣教士要不要有一个对福音的热心啊？我觉得一定要，否则做不了的。当你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如果你对福音没有热心，你早就走了。哎呀，我干嘛？我何苦啊？对不对啊？那个家里还有老婆小孩热炕头，还有什么五头牛两亩地是吧？对吧？我在家里面过得好好的，我干嘛要出来宣教？对不对？所以宣教士的心是对福音的什么热心？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成为宣教士的话，你准备好对福音有极大热心吗？有没有准备好了？ OK 点赞对 OK 好。这还不止啊，宣教士对主有忠心，宣教士对福音有热心，还有更重要的
爱心。
宣教士还要有对弟兄的爱心。一个合格的宣教士要有爱弟兄的心啊。我给大家读节经文哈，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章七节，有了敬虔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看到没有？是吧？ OK， 我干嘛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哈，你先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呢有什么爱什么爱众人的心，对不对？哎，我问大家，宣教士要不要有爱众人的心？肯定要的。众人就是指信的不信的都包括，对不对？ OK， 那你跑过去你跟人家去传福音，你不爱他，那你怎么传啊？你远远的看着这个人好讨厌啊，不想跟他传福音，对不对？对，所以你要爱他，对不对？可是爱他之前呢，彼得后书一章七节说什么？你先要有什么爱弟兄的心，对不对啊？明白吗？啊，好，那保罗有没有爱弟兄的心呢？有啊。从哪里看出来？接下来两节经文，爱弟兄的心是为弟兄说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章的十到十一节哈。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若是提摩太来了，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中间那里啊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无论谁都不要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啊。这两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同工是很呵护的。你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谁？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对不对？而且提摩太是个年轻人，保罗说他提摩太就是他福音生的儿子啊，是个年轻人哈。保罗写完了哥林多前书呢，他是派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的。那他去哥林多教会送信，然后去表达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劝勉，对不对？可是保罗在信里面交代的很清楚，你们不要欺负提摩太。为什么？有两个原因哈。对，第一个原因是提摩太跟我是同样做主工的仆人，他是个传道人。第二还有更重要，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哦，你们不要欺负他哦，不要藐视他哦。你看特别交代了，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去到一个公司里面，如果公司里面人都藐视你不尊重你，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啊
自卑？
你会自卑
生气
啊？那你比较厉害，生气比较厉害，
不干了，
对，害怕，对吧？这里讲害怕，提摩太害怕了会导致什么情况？他就不敢讲主的话了，对不对？所以对哥林多教会更不好了。保罗是派他是信使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啊、哦，保罗对提摩太非常的呵护，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哥林多人不要欺负提摩太，而且还有为提摩太安排好回程了，看到没有？他说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而且来的时候呢，哎，我指望他跟弟兄们一起来，他不要一个人回来，你们陪他回来。哇，这个保罗真的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如果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对年轻的传道他是怎么对待的？你们弟兄姐妹，我现在跟你们介绍，这个是年轻的传道人，你们要爱他，你们要供养他，你们要支持他，你们要对他很好，他就是我啊、你们要尊重他，然后呢还有就是要为他安排好一切。你有住处吗？你来回机票有吗？对吧？你交通费有了吗？施工费用有吗？这些全部安排好。你家里面你老婆情况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是一个如此关爱弟兄的人，大家看到没有？好，那有人说了，那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啊，提摩太跟他关系好啊？也不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保罗不只是关心他最亲密的同工，也关心他不怎么熟的同工，谁呢？亚波罗啊，后面还有个亚波罗哈，我们一起看16章12节，保罗继续说，他说至于弟兄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啊，绝不愿意，就跟前面说绝不，保罗绝不愿意，估计亚波罗大概也看到了传福音的这个契机哈，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那么保罗干嘛替亚波罗说话？因为哥林多人希望亚波罗去，对不对？亚波罗是谁呢？亚波罗大概只一开始只跟保罗见过一面，因为保罗去以弗所那个地方亚波罗走了，记得吗？亚波罗去了哥林多，而且呢保罗跟亚波罗呢在哥林多因为不同的传道可能风格不一样，结果导致呢有还产生一些纷争，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属保罗的，哎，这个人好像是竞争对手，哎，对不对？但是保罗有没有在意？没有。你看这个传道人哈，
都是神的，
都是神的。亚波罗跟我，你们喜欢亚波罗可以，你们爱亚波罗可以，大家都跟亚波罗都可以，没关系。但是他是我的弟兄，他是做主工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哈，这个保罗爱弟兄，不光是爱亲密的同工，也爱不亲密的同工，是不是？你看，很明显嘛，他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就直呼其名，提摩太要来了。是什么意思啊？我跟提摩太关系很好，提到亚波罗的时候说弟兄兄弟亚波罗，比较客气，看到没有？所以这明显这个亚波罗就不是说他的非常亲密的同工，但是他怎么样也替亚波罗说话，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保罗对兄弟的弟兄的爱心啊，他不仅爱亲密的兄弟，也爱不太亲密的兄弟，对吗？那么请问保罗的爱心从哪里来啊？哎呀，标准答案是吧？从耶稣基督来。为什么？我挑战你们一下，为什么从耶稣基督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爱嘛，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记得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就是神的爱显明了，对吗？啊，所以我问大家，宣教士要不要有一颗爱心？要有爱心，对不对？缺乏这份爱，你觉得能做宣教士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做宣教士啊？对，我跟大家说，我问大家哈，如果你不爱，如果一个人不爱他的弟兄，请问他会爱边上的邻居吗？不会，对吧？一个人不爱他自己的弟兄，他一定不会爱罪人，罪人更不可爱，对不对？所以宣教士要有爱弟兄的心，以此操练，然后才能够有爱众人的心，爱罪人的心，才能去做宣教，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宣教士的心？一个宣教士什么心啊？什么
三心
啊？三心，对，三心，
三心，
对，我把合格的宣教士称为三星将军。什么星？
热心。
不是，第一个忠心，第二个热心，第三个
爱心。
你们觉得自己有吗？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啊，还在操练。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要求哈。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记得了，第一你要对主忠心，第二你要对福音热心，第三你要对弟兄有爱心，有吗？啊，所以我把这样的话给到大家，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哈。那刚才也提过，这不只是给宣教士的要求，其实也是给每个基督徒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宣教的大使命，对吧？刚才读经的时候读过了那个基督徒大使命。好，弟兄，刚才有个弟兄说，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啊，不要担心，你看保罗怎么做到的？你看圣经里面不是给了我们个样子吗？保罗怎么做到的？
预计神，
先去做，先放下一切。哎，保罗先放下一切，对不对？然后呢，效法基督，是不是啊？然后就成了这样的宣教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也呼召我们放下一切，放下你的利益，放下你的尊严，放下你世上的前途，一心效法耶稣基督，就能够成为这样的宣教士，成为一个三星将军。啊，有忠心，有热心，有爱心，去见证我们伟大的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这份家事报告，你让我们看到他的宣教士的心，你让我们看到原来去传福音是要有忠心的，去传福音是要有热心的，去传福音是要有爱心的。主啊，让我们从你身上能够看到这些，并且知道你有这些心是为了我这个罪人，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才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救恩。主啊，今天也让我有这样的心，好去体会十字架的救恩是有多么的宝贵。祈求你翻转我，让我们都能够变成像保罗一样的宣教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